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5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请赞颂天主宗座劝谕问世，教宗为应对气候危机发出呐喊。教宗接见圣心会会士并勉励他们说，你们的旅程是信仰之旅。皮奇诺蒂神父获任命为圣座财产管理局新任主席。教宗方济各的宗座劝谕请赞颂天主于10月4号公诸于世。教宗解释，这道劝谕取名请赞颂天主，因为一个妄想取代天主的人会成为对自己最危险的人。新劝谕继续2015年颁布的愿你受赞颂的主题，分成6章和73个段落。教宗号召世人面对气候变化的紧急情况共同负起责任，因为世界正摇摇欲坠，也许已接近崩溃的边缘。第1章，教宗解释，气候变化的征兆越来越明显，如极端现象、频繁的异常炎热期、干旱和地球的其他哀诉。可能没过几年，许多人将因这些灾难而不得不移居。对那些指责穷人有太多子女的人，教宗提醒，世界人口中极少数最富有的人比穷人造成的污染更严重。另外，气候变化造成数百万人失业。教宗指出，气候变化与人相关的人为的因素不可置疑。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近50年来急剧增加，同时气温以近2000年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升，导致海洋酸化和冰川融化。遗憾的是，气候危机并不是经济强国关心的一个问题，他们操劳的是以最低的成本和尽可能最短的时间获得最大利益。教宗表示，然而我们再也不能怀疑这种危险的变化能以不同寻常的速度发生，是出于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巨大的发展与人类对大自然的无节制干预有关联。不幸的是，这气候危机的一些表现形式至少在数百年内已经不可逆转，因而迫切需要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对我们的要求只不过是为留给我们后人遗产负起一定的责任。第2章，教宗谈到技术至上范式，指出这种范式是建立在人类没有限度的观念之上，认为现实、福祉和真相仿佛都是自然而然的从技术和经济的力量而来。人类从未对自己拥有过如此强大的权力，而且对善用这权力没有任何保障，尤其是若考虑到人类使用这权力的方式，极危险的是这权力掌握在一小部分人的手里。教宗重申，环绕我们的世界不能是剥削、滥用和无限度野心的对象，我们融入大自然中，这就排除了人类是局外人，是只能破坏环境的外部因素的观念。我们取得了令人惊叹和惊奇的技术进步，但我们没有意识到与此同时我们变得极度危险，能危及许多生命和我们自身的生存。 实际权力的道德堕落被营销和虚假信息所掩盖。这些有用的机制掌握在那些拥有大量资源的人手中，他们借此来影响公众舆论。在众多虚假预言家的许诺面前，穷人欣喜若狂，有时他们自己却陷入一个并非他们而建的世界的骗局中。所存在的一种情况是，那些生来就有良好发展环境的人具有控制权。第三章，教宗论述的主题是国际政治的脆弱，他坚决表示有促成各国多边协议的必要性。为确保世界公义，教宗要求全球性机构更有实效，具有权威。这些机构必须拥有实际权力来保证一些不可放弃的目标的实现。教宗方济各提倡出自基层的多边主义，而不是由权力精英做决定。教宗提出需要不同的框架来促进有效的合作，凭借普遍而有效的规则，以全球机制来行动。在第四和第五章中，在展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28届会议的同时，教宗方济各写道，我们不能放弃梦想，希望这次会议能促成加速能源转型的决定性成果，并做出可持续监督的有效承诺。教宗认为这次会议能成为一个转折点，教宗希望这次气候会议能呈现有效且易于监测的具有约束力的能源转型形式。我们希望那些发言人都是为公益和子孙后代的未来着想的战略家，而不是为某些国家或公司的一时利益着想的人。愿他们如此展现出政治的崇高性而非耻辱。在第六及第七章，也就是最后两章中，教宗提到这项源自基督信仰的承诺，勉励其他宗教的弟兄姐妹也同样做。犹太教基督信仰的世界观维护人类在众生美妙的和谐中的独特及中心价值。我们组成了一个普世大家庭，一种崇高的共荣，这促使我们彼此尊重、和蔼亲切及谦让。教宗写道，重要的是要谨记，没有文化的改变就不会有持久的变革，没有人的改变就没有文化的更新。家庭为减少污染、减少浪费以及慎重消费而做的种种努力，正在创造一种新文化。教宗最后表示，对与西方模式相关且不负责任的生活方式做出广泛的改变，这将产生长远的重大影响。如此一来，借着做出必要的政治决定，我们就会走上相互照料的道路。教宗方济各10月2号上午接见圣心传教会修会大会的全体与会的会士，教宗鼓励这些会士们在他们的互动中保持同情心与和善，最重要的是以祈祷来支持他们的使命。在讲话中，教宗提及耶稣圣心传教男修会是舍瓦利耶神父于1854年创立的，并以传扬天主圣爱为其修会的使命。他自始就将你们视为传教士，致力于在世界上宣扬天主的爱，好让人们能以爱回应。教宗强调透过福音来了解耶稣圣心的重要性，称福音为圣心之书。他敦促圣心会传教士默思耶稣的一生，在福音书中能够发现耶稣无尽的慈悲、圣爱与同情。教宗指出，在福音中，耶稣的行动与教导让人深刻了解他圣心的天主性与人性生命。教宗解释道，复活的主基督在擘饼中使自己为人所知，他透过交付生命而战胜了死亡， 他以神圣及人性的圣心无限地爱着人类，向人类展示了天父的大爱。接着，教宗强调通过兄弟分享来加深理解的重要性，提到福音记载在去厄马乌的路上，两位门徒认出耶稣后，彼此分享了他们感受到的惊异。教宗表示，这种与主相遇时分享喜悦与惊奇的行为，也该是圣经传教士应有的行动。教宗还强调，分享在会祖舍瓦利耶神父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提及他如何与他的同伴分享他的激情与梦想。他称呼他的同伴为圣心的骑士。圣心会会士们分享在聆听圣言、圣礼圣事和日常生活中与基督相遇的经验，这对于促进修会内的团结和有建设性的参与非常重要。随后，教宗指出喜乐宣扬在圣心会会士使命中的重要性。他称赞圣心会的座右铭以己及人，即是从自己到共同家园，到家庭，到社会团体，到一切受造物。传教士如今面临许多挑战，例如为穷人和移民服务，以及面对世界各地的不公现象。教宗鼓励会士们抱持基督圣心的同情，并让他的温柔和善来成就他们的工作使命。天主就是这样，亲近、同情与温柔和善。教宗说，你们会在与耶稣的对话中感受到这种亲近，这种同情与温柔和善。祈祷对于推进这一切非常重要，没有祈祷，使命就无法展开，也无法前进。最后，教宗鼓励在场的所有会士，亲爱的弟兄们，请继续满怀激情的工作，我发自内心的降服你们，我请你们为我祈祷，因为我需要你们的祈祷，这项工作并不那么容易，谢谢你们。教宗方济各为圣座财产管理局任命了新的主席，他是现年48岁的意大利籍慈幼会士皮奇诺蒂神父，目前在该机构担任副秘书长一职，要接替5年前获任命领导该机构的加兰蒂诺主教。加兰蒂诺主教于2018年6月26号被任命为圣座财产管理局主席，今年8月16号年满75岁。新主席皮奇诺蒂神父于1975年2月23号出生在意大利布雷西亚省，2004年9月12号在慈幼会宣发终生愿，2006年6月17号竞夺。他曾担任瑞士卢加诺的包斯高神父普世事业基金会主任等职务。教宗今年1月份任命他为圣座财产管理局副秘书长。加兰蒂诺主教在卸任之际接受本新闻网采访，向好天主和教宗方济各献上感恩，也向所有人表达感谢。近年来，圣座财产管理局的任务有所增加，除了原本的行政工作以外，圣父教宗也将圣座国务院的若干职责移交给财产管理局。此外，伦敦不动产案和拯救台伯岛兄弟行善会医院的任务都很耗力费神。这位卸任主席最后表示，我很高兴教宗拣选了一名有能力且热爱教会的人来继续并推进圣座财产管理局的任务和使命，他早就熟悉本机构和人员，这对大家都有益处。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孩提时代听的童话故事，最后一页总是写着，王子与公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青春时期追的电视剧，最后一集往往是大团圆，峰回路转，男女主角最终必定走到一起，一家和乐融融。长大后的你相信吗？常年从事婚姻辅导工作的天主教社会服务修女会任兆章修女抛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婚姻是什么呢？她在台北以创造性婚姻为主题的讲座中解析道，在法律上，婚姻是一纸合同，合同需要有公开的仪式和证人才能成立。在传统上，婚姻则是两个姓氏的联姻，就是两户人家结为姻亲。在中国的传统旧俗中，常有两位情谊深厚的挚友，希望彼此有更深远的关系，所以当妻子怀孕时，便指腹为婚，结为姻亲。这是奉父母之命结为夫妻的例子。在个人主义思想下的婚姻，是两个人牵手成为伴侣，一同走人生的道路。在语言学的研究上，从福建到南洋一带的华人会用牵手一词来指称配偶，表达出在人生道路上需要有个伴，一起携手共进。在现代社会中，许多失去配偶的老年人七老八十的年纪，也会愿意找个伴共度余生。那么，圣经对于婚姻说了什么呢？创世纪第二章写道，人应该离开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当时，男女两人都赤身露体，并不害羞。任修女解释说，这段经文主要的意思是，人长大了，需要独立自主，离开父母，与配偶结为一体。两个人赤身露体也不害羞，代表两人相互坦诚，无所不谈，包括整个人内在的种种，可以毫无保留地在对方面前显露，相互深入对方心灵的隐微深处，完全不加掩饰地分享彼此的生命。因此，如果在恋爱过程中没有经过彼此将自己的内在逐步呈现给对方，达到心与心、灵与灵全然认识和接纳的过程，而直接涉及身体上的往来或结合，就是对彼此的侵犯和伤害。圣经上很清楚地表示，婚姻要使人学习成长与独立自主，成为真正成熟的男人和女人。如果站在街上问婚姻是什么，每个人的答案或许各不相同。作为一名在教会内常年从事家庭辅导工作的人员，任修女的答案会是什么呢？她说，在婚姻中所强调的是关系，是成长的机会。两个来自不同姓氏、不同家庭的男女踏上地毯的另一端，互相扶持，进入共同的人生旅程。假定婚姻中没有了关系，失去了友善的关系，就表示他们要分开，即将面临签字离婚的危机。婚姻生活有它的道理可言，这就像是驾驶车辆、当医生、当律师一样，人们必须学习相关技能，考取合格证书，领取执照，才能开车上路，从事医生、 律师的行业。对此，人生女感叹说，真希望有一天要结婚的人先得考执照，否则不曾学习如何度婚姻生活的人，走上婚姻之路，正如不会驾驶就贸然开车，一路险象环生，叫人捏把冷汗。婚姻当事人闷着头，东撞西撞，父母亲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甚至是电视、电影里怎么演，也信以为真。最伤害我们的是那些公主遇到王子的童话，使人误认为结婚以后，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直到永远。已婚的先生、女士们可以扪心自问，在您真实的婚姻生活中，是否永远能保持幸福快乐呢？生活中是否有波折？婚姻既然有这么多的波折，却从来没有人教导如何正确且健康的度过。事实上，不断有人盲目的走进婚姻，也越来越多人头破血流的走出婚姻。每个人对婚姻没有把握，都心知肚明，却仍渴望自己的婚姻顺利，怀着既期待又害怕受伤害的心态，踏上地毯的另一端。比方说，有些时候，父母会教导结婚的儿女要相敬如宾，上床夫妻下床客，或希望两人恩爱，要心有灵犀一点通。可是，这些话没有具体的帮助，因为心有灵犀是需要经过长久的时间，才能让两个不同背景的人一点就通。人们渴望婚姻美好，却又没有把握，所以只能沿袭传统中的迷思。在这一方面，华人社会各地的传统不同。就人修女辅导过的个案来说，由于当地在新娘下花轿时，会用一个筛子罩住她的头，除了鬼神之说以外，又有一层罩着新娘的含义。因此，人修女在辅导时听到过很多太太边哭边说，他们要罩住我，我的婆婆在我一下轿子就把筛子拼命罩下去，要罩住我。不仅新娘会遇到这种情况，新郎也会。依照某些地方的习俗，新娘的父母会教新娘洞房花烛夜让新郎先到床上，然后新娘把自己的鞋子压在新郎的鞋子上，嘴巴还要念念有词，我的鞋压你的鞋，你会被我管得头低低的。进入现代社会，难道没有类似的迷信吗？肯定有的。有些长辈会在订婚前就叮嘱准夫妻，对方给自己戴上戒指时，手指要稍微弯曲，不能让对方戴到底，否则就会被对方压到底，吃得死死的。人修女说，这就好像购买车牌号，号码是8888，就可以发发发发，一路发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发呢？同样的，你的鞋压在我的鞋上，能不能一辈子把我管得抬不起头来？这实在很难说。事实上，假若自己的父母关系美好，在耳濡目染之下，孩子多少能领悟出一些美满生活的秘诀。但如果孩子每天看到的都是父母吵架，等到孩子长大成人结婚了，可能会很难跳出吵架的恶性循环。 今天我们粗略介绍了婚姻的道理。对基督徒来说，婚姻是夫妻双方彼此深入认识、接纳的旅途，身心灵不可偏废，两人互相扶持，变得越来越成熟。婚姻自有它的维持之道，我们要是不明白经营婚姻的窍门，很容易陷入所谓的传统的迷思，钻营旁门左道，偏离了天主为已婚者准备的圣德之路。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探讨影响婚姻的两大要件，第一是沟通分析，第二是性格使然。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一人，请向上主踊跃欢呼；正直的人理当赞美上主。请你们弹琴称谢上主，弹奏十弦琴歌颂上主，因为上主的话句句真实，他的一切作为完全可靠。他爱护正义和公理，他的慈爱弥漫大地。上主的眼睛垂视那敬畏他的人，眷顾那些投靠他慈爱的人。他为救他们免于死亡，在饥荒中养活他们。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